这段圣经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正式的进入了西乃山的旷野。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出埃及，他们真正出了埃及了。那当然在出埃及的过程中，我们前几次已经都提过了，他们看见神的手怎么样降了十个灾，最后埃及法老王不得不让他们出去，他们也过了红海。所以一连串的神迹在他们整个的过程中，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亲眼看见了，他们终于离开埃及，终于要迈向应许之地，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区了。如果是我们来想，我们也在那个当中，我们一定是心里充满了一种信心，因为看见这么多这么大的神迹。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应该好像儿童故事里面的那天，王子跟公主终于会面了，青蛙变回王子，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童话故事书都这么说的。如果是今天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三年以后他们两个离婚了，然后公主嫁了八次，最后变成老太婆了。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结局，我们希望的结局就是一个大圆满，最后他出了埃及，从此以后信心满满的走向应许之地。可是出埃及记不是这样写的，出埃及记好像前面看见了虽然他们也有些怀疑的时候，等到十个灾下来了，等到他们过了红海了，然后仇敌被淹在海里了，然后摩西写了一首摩西之歌，米利安也写了一首得胜之歌啊。如果到此结束，我们是说你看信主的人就是这样，等你看到神迹以后，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离开主了。出埃及记确实从这里开始的，你就发现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他们进迦南地，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很多次的软弱，很多次的失败。所以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在旷野中一直在抱怨神的，一直在试探神的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当年看过十个灾经过红海的人吗？如果看过十个灾也经历过红海的大神迹，他怎么还会这样子呢？其实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话，那我们就看错了。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我不知道你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过程，你是为什么信主的？也许你自己经历过，或者你看见谁经历过一件事情好像神蛮灵的，你就信了。那你想说，既然神这么灵，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神了，当年你受洗都是这么说的。从水里出来以后，你就发现这条路真的是不太好走，走着走着你越来越像那个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出埃及记，以及后来的所谓的民数记，一直走到约旦河边，这些以色列人的信心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正如我们每一位信徒一样。所以出埃及记其实是描写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这个生命的历程在三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当中所经历过的，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其实这两个当中没有太大的差别，当年以色列人看见大神迹好像满怀信心，可是后来却慢慢的碰到现实的生活的考验的时候，好像又开始软弱了。似乎人是那么健忘，昨天才刚刚经历到了大神迹，到了今天困难一来，通通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也是如此的，过去神的恩典是我知道，但是今天这个问题比昨天大，所以昨天灵今天就不一定灵了。我们每一次都要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出埃及记、民数记、以色列的这些经历，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是要教导我们学习的。所以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5章22到27节，是15章的最后一段。他们一脚刚刚踏出埃及，刚刚第一次进入所谓的旷野。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如果 你没有看过旷野，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旷野。我有机会去过以色列好几次，看到那种旷野的时候才知道，哦，这叫旷野。什么叫旷野？旷野就是啥都没有，没草没树，什么都没有，就是光秃秃的，又不是沙漠，它是山丘，可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看，哎呦呦，山上有一点点点黑黑的什么东西，那个不是树，那是黑羊，黑山羊。远远看，一点一点一点，不是树就是山羊，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满山遍野的，你就远远看过去，一个山丘，一个山丘，一个山丘，什么都没有。好了，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老老少少，如果都是壮丁，像个军队一样迈向沙漠，还是打仗去了。你要不要忘记，那时候还有大人有小孩，说不定还拎着瓶瓶罐罐的，还挑着扁担呢。这一大伙的人进入旷野了，进入苏尔的旷野。那旷野走了3天的路，他说找不到水，没水。而且不要忘记，那时候不但有人，有老有少，还有牛，还有羊哎。所以200万人带了多少头的牛跟羊呢？你不知道有多少头牛跟羊，就是这样一大伙，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3天没水。所以你可以了解，23节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马拉那个地方，他说那边水很苦，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马拉，因为希伯来文的苦就是马拉。如果以后有机会，或者你曾经读过路德记，历史书当中有一本书叫路德记，有一位女的叫路德，她的婆婆叫拿尔米。拿尔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甜的，所以是甜蜜蜜的。但是呢，她人生很苦，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最后呢，她去的时候是跟着丈夫带两个儿子去的，到了摩押地，到外国的地方寄居。几年之后，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回来了，有两个媳妇儿，跟这个婆婆很好，要跟她走。后来拿尔米说，我老了，我也不可能再有生孩子给你当丈夫了，因为在当时的规矩，哥哥死了，如果没有孩子，那么弟弟要娶嫂嫂做老婆，这样才有传宗接代的。他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两个寡妇，三个，连他三个寡妇。所以后来回到故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媳妇儿就回去了，有一个媳妇儿叫做路德，她不肯回去，她要伺候这个婆婆，就跟着婆婆回到以色列。当她乡里的人见到拿尔米的时候，就说，哎呀，拿尔米回来了。她说，从此以后不要叫我拿尔米，我不甜，我很苦，从此我改名叫马拉。你是叫我很甜，还想起我过去的人生一点甜都没有，都是苦的，人生好苦哦。那就是提到叫我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所以这一大伙100万人带了不知道几十万头的牛跟羊，就到了一个地方，发现有水，高兴的要命，可是一喝不能喝。那种水是有矿物质的，如果台湾来的，如果你住在台北就知道，台湾的北投就是温泉的地方，温泉洗温泉澡是很舒服的，你喝喝看，那个是矿物质的，有硫磺的，不但有味道，一喝下去不能吃的。所以水很苦，就是因为还有矿物质，不能喝，看到水又不能喝。所以这百姓呢就发怨言，24节，百姓向摩西发怨言，因为说我们喝什么呢？3天没水了，结果到现在这个水看见又不能喝，就他们发怨言。整个出埃及记从这里开始，发怨言这个字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会连续出现。整个15章这里出现了一次而已。你到读了下面一章，刚才如果你仔细听16章，我们在读的时候，16章一共出现了7次发怨言。那如果再往下读的话呢，整个出埃及记就是发现沿路的以色列人就一直不断的发怨言，到了民数记还是一样。一直不断的发怨言，所以这个发怨言这个字呢，是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主题。人向神发怨言，然后神怎么反应呢？那我说过，出埃及记的整个的历程，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历程。 那我们在我们信仰历程中，我们会不会也常常向神发怨言呢？那么对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就是说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怎么去反应呢？那发怨言是一种反应，就是人自然的反应，一碰到难处了怎么搞呢？对，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坐飞机到飞机场等飞机，就飞机故障你怎么办？那有的时候你是转机哦，或者是这边飞机故障，那我下一班转机呢怎么办？很自然的我们会发怨言啊。那当然看你怎么样的发法，那也有些人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难处是很多的，那么以色列人当时的反应就是发怨言。然后25节开始，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整个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结束，整个看到摩西的一生，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之久，你就会发现常常碰到难处了，不管百姓抱怨或者碰到什么难处了，有一件事情摩西常做的，他就呼求神。呼求其实就是一种祷告的方式啊，向神发出呼喊，好像求救一样。他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指示他有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里就变甜了。哦，好像好简单呢，好像神一指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到水里就好了。那当然历代以来很多人在研究什么树可以使水变甜，尤其我们学化学的，哎，这个水变甜，水既然苦嘛，是有矿物质，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矿物质沉下来，好像那个明矾，对不对？你丢点明矾，矿物质一沉下来上面水就清了，那有什么树，有什么化学物质可以跟这个有机盐发生化学反应，然后一沉水就甜了。找来找去，其实这就是神机，你不会去找一棵什么树，你也找不到那种树，就算找到了，你要知道那个水可能是个泉水，那你要多少树，如果化学作用的话它要有一个等量的哈，多少的有机无机盐，多少的树，那要一棵树一棵树一直丢吗？还是它只丢了一个树干就没事了？神机，所以你不必找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什么东西来解释一个神迹，有时候是越描越黑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西乃山西乃半岛还在那里，很多人到那边去观光啊考古啊，就到处看看有什么树呀，然后每棵树就取个样本回家去做研究。神迹，但重要的是一件事情，神指示摩西说有一棵树，那个字在犹太人读起来它就有特别的意思了，因为这个指示这个动词哈，跟犹太人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是有关系的，那个字希伯来文就叫做 Torah。 这个 Torah 是什么呢？ Torah 就是希伯来文的经典，所以希伯来人犹太人到今天礼拜六他们安息日到会堂犹太人会堂做他们的礼拜的时候，他们就打开他们的 Torah， 就是他们的圣经，就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打开这个来读的。那个是一个名词，但是那个动词也就是 Torah， 所以神就 Torah 摩西。所以那个字如果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读起来的话，犹太人马上眼睛一亮，哦 Torah。 而且不但在这里提到这个 Torah 这个字，后面他就有提到25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那个律例典章就是 Torah。 一方面神用动词指示他一棵树，另外一方面又给他们定了那个名词的所谓的律例典章。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直到今天在安息日会打开圣经读思想，就是因为这个是神的 Torah， 神的指示，神的教训，那个意思可以这样讲。那么因此犹太人的圣经经典，他们就称它用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而那个字的动词就这里所用的，耶和华指示了摩西。所以神迹的出现，苦水变甜，其实动作非常简单，神就指示摩西说一棵树，摩西也很单纯的就是把那个树水丢到嘴里面，然后事情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神指示你，你听从神的指示，遵照神的指示，事情就解决。所以这一整节好像没有经过很大的麻烦，神指示摩西，摩西看到那棵树，把树木头丢到水里面去，水就甜了，所以大家就有水喝了，结束了。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患者，我们有科学头脑的人，尤其读过 PhD 的，都在想干嘛，你叫我看那个书干什么，丢下去，丢下去能怎么样，丢下去能够就当水好了吗？要跟神讨论半天它有什么化学物质，你这样丢下去有什么用呢？我就这样丢下去，人家会相信说就好了，就喝了啊。你会问一连串的问题，摩西呢？哦，一棵树丢下去事情就解决了。一个单纯有信心的人，就是当他听到神的吩咐的时候，他就按着神的话而行，然后就看见一个结果。所以换句话说，他把神的指示、神的话当成话，然后就看到一个结果。其实当他25节后面就提到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试验，信心的试验。试验这个字哈，在无论在希伯来文以及后来的希腊文，圣经新旧约当中用两种文字，这个字本身是个中性的，英文就是 test 就是考试。 test 这个字啊本身也是中性的，但有一个字跟这个字有关的，那个翻译起来就是一个负面的，那个叫做试探，英文叫 temptation。可是在希腊文的原文以及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他提到试验考验的时候，那个字是中性，就是说它可以有好的目的有不好的目的的。用在不好的，你说我们被试探了，魔鬼试探我们，其实那个字就是魔鬼试验我们。它可以是中性的，但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读过书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考试。我们怕考试，我们痛恨考试。等你全部书读完的时候，你不管读到什么学位，读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够了，毕业了，你就说啊，从今以后不考试了，好快乐了。可是快乐没几天又觉得好像很没有事干那样，没有考试了日子很难过哎。然后有考试的时候就没了，为了考试要读书要做什么，然后就逼着自己要做事，一旦没人逼你了，活着干嘛？考试是做什么用？我们不喜欢考试，因为有个压力。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考试的目的不是看你过关不过关，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考试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你知道多少，你学到多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学到。真正的教育的目的在这里。所以通常从教育学的观念是这样哈，一个好的老师是上课前先做一个考试，那还没教嘛，怎么考什么就知道你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全部教完了再考一次就知道你学了多少。那如果学的很少，有两个可能性，我教不好，第二个是如果别人都学了就你没学了，那你没学好。所以总而言之，考完以后你自己要知道你考的怎么样。有些人是这样啊，现在的年轻孩子都是这样的，考完试了有个妈妈打电话去，哎，儿子，考完了，考完了，考怎么样？不知道，现在干嘛？在吃冰淇淋看电影。为什么考完试就吃冰淇淋看电影呢？给自己一点奖励。你考好不好？管他好不好，考完了就是要奖励一下。这是现代人的想法，考完了就是要奖励的。以前的时候，我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嘛。我们那一代的时候，考完试都去对答案，对答案干什么？就知道哪一题对哪一题错了，那错了怎么样？当然分数没了。第二方面来讲说，啊，这一点我没学到，我以为是这个，后来别人都对，就我错。别人说，哎呦，我怎么以为是这个呢？哎，老师讲了你没听到，哎呀，我要打瞌睡，那点没听到，错了嘛。所以考完对答案在干什么？就知道我什么地方没学到，这是教育的目的。不是在说哦，你淘汰出局完了。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让一些人不及格，教育的目的，考试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你学会了什么，你没有学会什么。对老师也有好处的，他也会知道说为什么全班同学这题都答错了。如果全班都答错了，肯定是老师有问题，我没教清楚。如果说是学生不用功，那么好，这个不用功，那个用功，所以有人答对了，或者大多数答对，少数人答错，他没学到，他没尽责任。可是都答错了，那是老师的问题。所以 学教育学的人是从这个来作为老师自己改进的一个方法手段。神要试验我们的目的在哪里？不是要选谁得救，选谁不得救，拿这个来试验做这个结果的。神在我们人生中给我们很多的试验，他本身是中性的，他不是在试探人，他不是故意要整人的，他其实是让人自己知道我的信心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来说，创世纪有名的例子，亚伯拉罕把亲生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对不对？神说把他献上为祭给我，他到了100岁才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就把他献上献祭啊，他杀了就没了。实际上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那好像我们觉得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有多大的信心，神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听话，神不清楚，所以说给他试验，来把你的独生儿子给我。那后来亚伯拉罕真的就把独生儿子带上山，放在柴上，什么都弄好了，准备一刀就杀了。神说好了，够了，我知道了，你是真的相信我的，你真的是顺服的。好像给你的感觉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以至于他要用这个方式去考验他。然而你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在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以前，神不能够看透亚伯拉罕的心吗？他应该可以，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试验？问题是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信心呢？因此我们人生中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是神要试验我们，而被试验的人往往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学会了什么，我还不会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满怀信心的说，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有大能的，他是能够行使神迹的，他能够这样，他能够这样，我很有信心，我绝对一生会跟随主的。到了玛纳，水也很苦，又没水可喝，这时候的以色列人面临一个试验，他们的反应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所以神设下很多的考验，那这只是第一个，后面还有一连串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些试验，为的是要来让以色列人认识自己，也让他们认识神。所谓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谓的神是公义的、慈爱的、有大能的，这一切的事情不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认识，在生命中的经历。那因此神说我要在那里为他们定律法典章，在那里来试验他们。那因此有两个问题了，神定了律例典章在这个地方，在玛拿，神就给他们律法律例了吗？然后这些立位记上所说的所有献祭的规条，所有一切的这些十诫，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后来在西乃山神才颁布律法的。那这边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这个在那里是在旷野里，可这个旷野就单单指的玛纳那个苏尔的旷野吗？还是从那里开始在整个40年当中他们都在旷野里？所以你可以理解说这边所谓的神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你可以这样一个理解，就是神从那个时候开始颁布律法诫命。那开始这边颁布的什么律法诫命，这边所开始的包括后来马上就会看见了关于安息日的事情，我会每天吃食物给你们，但是安息日你不可以去拿食物，这一类的事情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神开始颁布了。不是在玛纳这个地方神就把全部的律法和律例都告诉他们，这是在慢慢到了西乃山那是全面的，但从这里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在那里试验他们也是一样，从这里开始但不是结束，从玛拉开始一直到西乃 山，然后从西乃山之后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整个路程神都继续不断的在试验他们，神也继续不断的把律例、典章、诫命吩咐他们，要他们遵守啊，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二十六节神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句话就是我所谓的神有一个他的游戏规则。他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他说，如果我颁布了我的律法，我告诉你要做什么的话，你留意听又去切实的去遵行遵守，那么你就不会遭到像埃及人所遭到的这些疾病、这些患难。那么同时呢，你会得到医治，你的祷告会得应允。所以从一开始神就说了，我给的律例诫命，那我的试验是怎么试验？我给了，你听不听？你遵守不遵守？就这么简单。你遵守了，通过了，你就得医治。当苦水的马拉的水变成甜的时候，圣经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就是说那个水得了医治。那个字就出现在谁呢？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继承以利亚成为先知以后的其中最早的一件事情，就是经过耶利哥，那边水是苦的，然后他们就告诉以利沙说，这水苦不能喝。以利沙呢就拿些盐丢下去，就把那个水治好了。经常用这样子，以利沙把水医治好了。水怎么医治的？就是水变甜了，可以喝了。所以医治这边提到一个，我耶和华是医治的神，医治人的病。神也可以医治一个苦的水变成甜，但是总而言之，神的医治的能力在乎当神说了话，而我听又遵守，你就经历到我的医治的大能。这整个神的话是很简单。那这句话在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面许多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就经历到你若是听从，你若是遵守，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等等。你若是不听从，那么好，就有一连串的另外一些苦难接着连到。所以神的游戏规则就是说，我就是拿这个来做试验，看看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你们能不能遵守。当然从以色列的旷野的历程当中，你会看见往往许多的人听见了却不是确实的遵守。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遵守，但是是有一些人没有遵守，特别到十六章你会看见很多。十五章结束的时候，最后提到说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以林，他说那个地方有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棵棕树，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十二股水泉是一个蛮丰富的地方。其实以林这个字哈，就是松树，就是棕树，棕树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看到有七十棵棕树，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棕树，所以那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做棕树以林。从马拉到以林，你就看见一个水是苦的，跟一个地方丰丰富富的有水源的供应，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差别。其实以林这个地方也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就几乎是象征的，或者提醒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要去的迦南美地，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就像以林一样。只是以林是一个过程，最终要去的迦南地那才真正是一个终点。十六章开始就进入另外一个问题了。十六章已经又过了一个月了，以色列全会众第一节，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这个地方叫做逊的旷野。逊的旷野，第二个月十五日，你知道他们在第一个月的十五日出埃及，啊，逾越节出埃及就第一个月十五日，整整一个月之后，走了一个月，到达另外一个旷野。到了逊的旷野，然后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再度发怨言，这第二次提到怨言了。那这次的怨言，然后一连串，我就说在十六章有七次提到以色列人发怨言。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个全会众都饿死啊。这边的抱怨不是没水喝没东西吃。走了一个月，当然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有提到他们甚至带着面团的，是来不及发的面团，真的带出来，所以带了一些东西吃的。一个月走下来，大概带出来的食物能吃的都差不多了，没了。但是他们讲话呢也是有点夸张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当年我们在埃及就是坐在肉锅旁边然后吃得饱足。他们怎么了？涮羊肉。在埃及为奴哎，讲的都好像都人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哈，要好的东西通通记得了，坏的都不记得了。当年为奴做砖头的时候累得跟狗一样都不算了，就记得在肉锅旁边吃肉，可能一个月才吃一次肉的，讲起来跟神抱怨起来，当年你看我们每天吃肉，现在我们在旷野吃什么呀？这一对比，对吧？这叫做忆苦思甜，还是忆甜想起今天的苦，过去是甜，今天就是苦的。我们的不要说记忆力是选择性的，甚至有时候你说话都是这样，夫妻吵架也不都是这样的吗？嫁给你十八年了，你就没说过一件多一句好话，没做过一件对的，真的十八年都没做过吗？就选择性的，这才有杀伤力啊。所以这以色列人抱怨说我们以前坐在肉锅旁边，天天坐在肉锅旁边天天吃肉，讲的是这样讲的，现在我们吃什么呢？其实严格说起来，我说夸张在哪里，他们带着牛羊几十万头，牛羊都死了没有？他们连牛羊没得吃都抱怨的，那你真的没肉吃把牛羊宰了吃吗？那涮羊肉羊这么多，可哎，这不能碰，这不能碰，还是要吃的。所以没那么严重，真的说是饿死了，但是抱怨起来的时候，你就想象哈，把一切的过去的苦的地方呢，在今天的抱怨的时候，都把过去的好的东西拿出来跟今天的苦来做对比，所以他们就发怨言。神的回答很妙，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把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然后到第六天呢，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那么这边讲的不太清楚，后面讲得很清楚了。傍晚的时候有肉吃，早上有玛纳，这边只是说每天可以去拿，他的吩咐很简单，每天拿一天的份，只有到第六天可以拿双份，就是连安息日的都拿了啊，只是这样讲。然后说我要试验他们，每一次的试验一定要有考题的，没有考题怎么试验啊？那考试题是什么呢？我吩咐你每天只拿一份，第六天拿双份，就这么简单的题目。那后面就看见了，有些人说一天只拿一份，我就多拿一点，多拿了吃不完臭了，我就叫你只拿一天份，贪心拿两天三天的。你看就有人明明告诉你只拿一天份，他就偏偏要拿两天三天的，哎，就是考试不及格，我给你这个考试题就一天只拿一份，他就偏偏要拿两份，告诉你安息日没了，安息日早上就只有人家去看看，你说没了我就不信没有了，说不定还有。你看就是有人钻走这个法律漏洞，这叫试验嘛。所以神的试验就是说我要试验你们，就是说我给你简单的，他不是说给你律例诫命吗？我就说西乃山那全套的这个律例诫命都讲出来了，祭祀的方法所有一切，这边还没有，只给你简单的两三条，如果简单的两三条你都不能守，我给你一箩筐的律例诫命你能都守吗？这一试验就知道了。所以神对摩西说，我把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当然了从天上降下粮食来，这英文有一句俗语常常说的那种空中画饼，空中画饼这句是不是中文的，是英文翻成中文，这个 pie on the sky，哎，这个是来自圣经哦，天上的粮食，神要给你 pie on the sky， 天上掉一个披萨下来。当时人这样听，摩西说，神说我要从天上降粮食给你。我想当时听的人说，有可能吗？天上掉粮食，何况我们上百万人呢？何况还有几十万头牛羊哎，你给我们吃什么呀？ 你天上掉什么东西下来啊？但是神这样子吩咐了，然后摩西呢不打折扣的就传递出去了。第六节，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这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边没有说晚上为什么知道是耶和华带出来的，为什么早上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然后到了第八节，摩西又说了，耶和华晚上要给你们肉吃。你把这句话跟前面这句话对起来你就知道了哈，晚上你知道是神把你带出来，就是说晚上肉来了，从天上来了。你看到这个就知道，哦，不是摩西把我们带出来的，是神带来的。因为摩西没有把肉给你，那个鹌鹑就飞来了。这不是摩西带来的鹌鹑，他又不养鸟，哪来这么多鸟？神送过来的。他说到了早上为什么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早上你就看到那个玛纳了。这两个都是天上来的，那这两个出现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神的荣耀，代表是神的同在，是耶和华带你们出来的。但是他就强调了，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东西是来了，但是也是个警告。他告诉以色列百姓，弟兄姐妹啊，你所求的好像得了应允，但是别那么高兴，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祷告代表的是对耶和华所发的怨言，他听见了。然后他说，你向我们发怨言吗？然后到了第八节，他又重复一次，因为你们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这些人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其实他不但是提到说没有肉吃，不是只是肉体的需要，那你知道在玛纳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到十六章为止，虽然以色列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发怨言了，神没有发怒。你会注意到神没有发怒，神没有击打以色列人，神也没有处罚他们，没有，没有。虽然神说你发的是怨言，但是神没有发怒，表示是神的恩典。但是以色列人呢，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历程，我说是我们属灵的一个信仰的历程。你也可以想象，这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孩子哈，从一两岁吧，因为几个月大，可能除了会哭也不会讲话。一两岁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些话，会有一点赌气的啊。比如说，要给他吃什么，他不要。啊，他那种他说不要的时候，有时候那种发脾气的那种态度，那种表达的方式。会有点对父母是不敬的哈，甚至有什么打父母，当然看你怎么管教孩子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有一些反应不得体、不对，父母的反应跟孩子的反应不一定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他如果是一两岁，他有一个反应，那父母有的时候会给他所要吃的什么东西，然后跟他说你这样不乖哦。那是一两岁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要吃麦当劳，就跟爸妈就耍赖了，躺在地上不起来，那你怎么办呢？还是给他麦当劳，说这样不乖哦，会这样的吗？如果落在我手上，你欠揍了。你五六岁了，你不是一两岁啊，如果你十几岁，你要挨打，不买给他 iPad， 他就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对十几岁的孩子，肯定对一岁两岁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知道，他们那次后来神是的确像玛纳，神也给他们那种鸟鹌鹑，大批的鹌鹑给他们肉吃。可是你要注意看民数记的话，两年之后，民数记十一章，两年之后。又是一个状况，又在叫没肉吃，那是已经是四十年之后，两年之后，不是四十年之后，另外一件事情，两年之后又是一样叫说没肉吃， 神又派鹌鹑从天上飞下来给他吃，就神就说了，你肉还没有嚼烂的时候，你看着肉会从你鼻孔中喷出来，结果那天就来一个瘟疫，死了好几万人。所以那次他也是要肉啊，这次也是要肉，为什么这一次神也没有发脾气，也就给了，也没有责罚。两年之后，哇，好厉害，肉是吃了，还没吃完就已经瘟疫发了，几万人都死了。为什么？两年，这个两年就代表着说，两年当中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恩典大能，他们应该学会了一些事情了。所以因此我就说了，父母对孩子几个月的一两岁的跟对七八岁的跟对十几岁的，你当然会不一样。有些人说爸妈老了，所以爸妈就好像越老脾气越好，爸妈没老是孩子大了，孩子越大父母不变，孩子大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关系表达的方式管教的方式就不一样，变的不是父母，变的是孩子。父母应该有一样的管教原则，可是为什么同样的管教原则表达方式会不同？就是因为孩子年龄不同，他如果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也比较不一样，你可能会跟他讲道理，会跟他分析，只有六个月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他也听不懂，就是黑白分明，该给就给，不该给拉倒，他哭让他运动一下，不讲道理的。那你一样，你不能对二十几岁的孩子不讲道理，你要讲道理，那时候不是体罚的时候了。可是你对很小的孩子是不能讲道理的，你就黑白分明，他完全不能领会。所以不是你变了，是你的孩子年龄不一样。所以神没有变，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在属灵上他的成熟度在改变中，神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这边看起来神是蛮宽容的，虽然一而再再三发怨言，有时候是怨言发的有点没道理。你看以色列人这种怨言发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很夸张的说当年我们在埃及坐在肉锅旁边天天吃肉，第二方面甚至说我们就死在埃及做奴隶都好，比死在埃及比死在旷野好。什么话哎？如果你到我们隔壁州 New Hampshire 那一州，所有的车牌是怎么写的？不自由无宁死，对不对？ Free or die，所以他们 free tax， 他们不要缴税了。但是说现在的 free or die， 以前是为了争自由要独立嘛哈，现在的 free 是 free tax， 不缴税了。如果你要我缴税 I will die。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认为自由很宝贵，对不对？以色列人呢，我宁可做奴隶死在埃及，我都不要自由的，也是一样死，就死在旷野。这个话是很夸张的，你对神这样说，神把你带出来了，然后说我宁可死在那里做奴隶好了，你不要把我带到旷野，只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有肉吃。所以这就好像有点像小孩子赌气在讲话的时候，是有点夸张的讲。但是神的恩慈在这里，神没有因为他们的话大发烈怒，没有，神是有恩慈的。可是又不是每一次神都是这么有恩慈的对待他们。那有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这边是这样那边是那样，因为经过了一些历程以后你们应该长大了，属灵上应该对神有个认识了，那个时候你还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口气来对神发怨言的时候，那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神在 教导我们，在教导我们这些事情。所以他后面提到固然神从天下降下粮食到他们所要，但神透过摩西警戒这些以色列人，不但你对这怨言不是对人发的，不是对摩西发的，你对摩西发就等于对神发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你说是哪个信徒会直接对神发怨言？不会，我想还是会的。而且圣经上并没有说我们有时候在困难中对神发出好像一种 埋怨啊，或者是呼求，有什么不对？诗篇中有很多的诗篇是一种好像发怨言，但是提出需求是一件事，态度是另外一件事。啊，就说神啊，我有一个需要，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呢？哎，这种诗篇当中常有的。可是另外一种是不一样的哦。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呼求是一件事，可是当你用词和态度很不对的时候，另外一回事。就好像你的孩子，他可能回家肚子饿了，妈有没有得吃的？有没有喝的？啊、哦，妈妈正在忙这个，你等一下啊。然后孩子有时候，哎呀，饿啊，急啊，对不对？再怎么急，如果你说话对父母，因为你肚子饿，我知道你有个需要，可是讲话或者做了一些动作，譬如说爸妈可能没有来得及马上倒一杯水给你，没有拿个东西给你吃，你就开始摔门，你就开始怎么样的话，这所表达的不是因为你有需求而已，而是一个不定。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诗篇中有人对神好像提出一个像是发怨言，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祷告你没有垂听呢？这是有的，神也会很有恩慈的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是那种不敬的啊。因此摩西警告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就说小心，你对我们所发的怨言，其实你等于是直接对神说的。那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我不是对神发怨言，对人嘛，人就是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选择性的对人，我会讲话啊，用词遣字就很重，或者觉得啊，反正他是人，对神我不敢。摩西的原则是，你对着我，你就对着神。你对神敢用这样的字吗？你说哦，对神我不会的，那你是人，所以我敢。摩西的原则说，我是神的原则，神的仆人，我们算什么？你的怨言不像我们发的，是像神发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一点是要稍微学习注意的。人，我说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或者教会中在侍奉当中的执事、长老、教会的领袖，或者负担某一种事工的同工，他是人，他只是一个弟兄，跟我们一样。可是在某一个意义上，他如果是神的仆人，在代表神侍奉的时候，你对他所做所说的事情当中，在某一个角度层面上，你等于是对着神的。所以你不可以在某个程度上过分，因为你对神，如果你不敢用这样的字眼、这样的话语，你对他的仆人，你也最好别用这样的话语。那我不能提出意见吗？当然可以。正如我说，有时候我们有需求，在祷告当中好像觉得，神啊，你怎么没听我祷告啊？神啊，怎么你在哪里？你会有一些这种声音出来，但是内在的对神的尊敬的事情还是一个不可少的。正如你对父母提出需求是一件事情，我心里你还是要认定他是我的父母，我对他应该是要孝敬的。虽然这个时候好像父母没有马上回应我的需要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一件事情，可是你不能因此失去对父母的恭敬，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摩西这边就提醒了这个百姓，然后后面就提到了那个神就降下两样东西，他说黄昏有肉吃，早晨有食物得饱，然后十三节就提到了晚上，就傍晚的时候鹌鹑飞来了。鹌鹑是一种像鸽子类的啊小鸟，那么在今天在埃及那带还是有，他们也是讲它是一种候鸟，就是说随着季节会迁移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二月十五日，差不多我们阳历四五月的时候，就是复活节之后一个月左右，四五月这个时候是这种鹌鹑会从非洲的中部还有包括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这一带呢往欧洲飞。为什么呢？夏天快来了，欧洲温度上升了，那就开始往上飞。到了秋天的时候，他们就从北边往来。为什么？温度太冷了，鹌鹑就要下南，跟很多的候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四五月份是鹌鹑往北飞的时候。只是经过这个旷野吗？通常的路线不一定经过旷野，但是神的安排就是让鹌鹑 结果经过这种旷野，鹌鹑这种鸟不是那种大雁，大雁可以飞得很高的，一飞可以飞一次飞几百里的，鹌鹑这种鸟呢半飞半跳，你知道如果你到一个鸽子其实还是可以飞比较远，鹌鹑是比较鸟比较小的鸟，所以它的翅膀力量不够，所以它常常飞一个短距离，所以有时候在飞的时候几乎是在地面上很近的这样飞，就它一次飞很短啊，这样迁移的，因为它飞得很近，所以在地上飞的话你要抓鸟很容易抓的，你要抓那种鸽子或者那种飞得很高的鸟你倒不容易抓，海鸥你就不容易抓，但就这种鸟是可以的。但是神差遣了鹌鹑飞来了，遮满了营地，所以就说他们可以抓鸟然后有肉吃。早上呢因为地上有露水，露水升上升以后，他说地面上有一种白霜形的小圆的东西。十五节，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希伯来问的这是什么，那个字就是 mana， 所以他们彼此就问 mana， 所以那个东西就叫 mana， 玛纳，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希伯来原文就是玛纳，所以他们彼此就问说玛纳，从玛纳可能后面加个问号就变成玛纳加个惊叹号，哦这就是玛纳，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这是什么，因此这个食物因为不知道该叫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因此这个食物就叫做玛纳。一样很多人也在追究说今天西乃半岛还有没有玛纳，树上找地上找到处找了半天，这个是神迹，四十年之后就没有了，今天也没有了，所以不是在西乃半岛可以找到的任何的天然植物叫做玛纳，没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神所赐。然后摩西就吩咐了，这一次又来一个吩咐，那就是吩咐什么呢，就是试验他们啊，跟前面所说的只是讲的更详细，一天减一天的分量，他说每个人照自己的饭量，每个人大概收多少呢，一个二美尔，二美尔差不多是两公升，两公升，然后每个人自己收，结果呢有人收的多有人收的少，可是用那个量器一量，结果发现多的也没多少也没少，当这又是神主做的一件事情，最后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分量，但是他说不能够留到第二天的早晨，那有些人可能是少数的人不听摩西的话，二十节留到早晨了就变臭了或生虫了，摩西就发怒，就说我给你们一个吩咐你们却没有照这个吩咐而行，然后第六天呢是收双份，因为再隔一天就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收了双份，然后摩西说了一句话说明天就没有玛纳，明天也没有鹌鹑，这个意思就是鹌鹑不是给一天，连续有一段时间每一天傍晚都有鹌鹑可以抓都可以吃的，他说剩下的东西因为收双天的份，所以呢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原文的意思是玛纳是用烤的，什么东西用煮的，鹌鹑，所以不是煮玛纳，玛纳是烤的，要煮的就是把鹌鹑的肉煮了明天吃，不然放了一天就坏了，所以要煮的要煮，要烤的要烤，是烤的是玛纳，煮的是鹌鹑，然后就可以第二天就有的吃，因为第二天没有了，第二天就是说没有鹌鹑，第二天也没有玛纳，但是又是一样，又是有人二十七节，有人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又是要出去看看有没有，就当然没有找到，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例要到几时呢，所以你就注意到这边的律例和诫命就是只有这一点，安息日不要出去捡东西吃，就这里，但是然后连这一条你们都不能遵守，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原则，以后安息日不去捡这些东西吃了，当然这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待会会解释一下，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后来摩西就吩咐用一个罐子把一些玛纳留在罐子里，然后后来留在这个他们后来有一个约柜，在约柜的前面放了一个罐子作为一个纪念，那总而言之今天一整段的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提到一件很关键事的事情，从属灵的意义来讲，这个玛纳当时吃的是这个玛纳，可是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耶稣曾经提到一个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其实他的生命是真正天上的粮，是真正的玛纳。因为肉体的玛纳以色列人吃了四十年就没有了，而且玛纳每天吃，吃完了第二天还是会饿继续吃的。只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粮乃是从耶稣来的，他赐给人的生命是一种属灵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他是为世人所赐下来的一个生命的粮。可是他赐给我们这个玛纳，赐给我们这个真正的生命的粮的时候，是透过他的死，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然后这个救恩临到，这个神的生命透过他可以给我们。当然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时很多的门徒听不太懂，或者听很难听得下去的话是什么呢？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肉可以吃，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生肉的，也不喝血的，他的肉可以吃，这听起来就很恶心的。耶稣的意思是，这个吃他的肉，这个吃的意思就相等于什么呢？好像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这个相信就等于接纳，就等于耶稣所用那个字吃，这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等于是一个接纳，一个结合。因此耶稣是那个真正的玛纳，真正的属灵的生命，透过我的吃，也是透过我的相信和接纳，神的生命跟我这个人的生命就产生一个结合。我因着他的死，我的罪得赦免，因着他的复活，我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这样一个关系出来了。所以圣餐其实在某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分这个饼的时候，耶稣说这个饼就象征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的指示，然后我们领用就好像吃他的身体，吃他的生命，其实就是接受。透过这个接受，我们跟神的生命之间有了一个关联。所以圣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在内。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人用早上吃玛纳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提到我们所谓的晨更，早上读神的话，这是另外一种的应用。每一天读神的话语好像每一天吃玛纳一样，我们不是依赖好久好久读一次圣经，然后我们就靠这样子在我属灵的生命当中可以维持很久。不，每一天你要去领用神所给你的这个属灵生命的粮食，神的话语。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好像当作规条一样，我有一天我没有读神的话，神就要处罚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最重要的是属灵的粮食，从神的话语而来的粮食，我要经常不断的去领取。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属灵的意义教训，我想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慢慢的更进一步来思想这样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过程中，在旷野中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属灵生活的经历，直到我们将来到天国与主同在为止，我们人生的过程就仿佛是四十年在旷野中。我们继续不断的神给我们一些试验，也让我们先学习，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但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好像离开埃及一样。在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中，虽然有各样的难处，但是你供应我们每天身体的需要，你也每天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常常发怨言，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功课，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一个常常发怨言的一个信徒，让我们学习经历到认识到我们的神乃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万有，而且你满有恩慈。求主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长进，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